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魔球理论班早自习的第四周，我是喵老师。本周继续为大家带来三场夜赛，周四夜赛状元碗猛虎对阵美洲虎，周日夜赛布雷迪回家之战海盗挑战爱国者，周一夜赛美西内战闪电对阵突袭者。我们先来看看这场周四夜赛，去年状元 Joe Burrow 率领的猛虎主场迎战今年的状元 Trevor Lawrence 率领的美洲虎，这两位有可能是一生之敌的球员，生涯第二次相遇，第一次是前年的 NCAA 冠军赛， Joe Burrow 率领的 LSU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血虐 Trevor Lawrence 的克莱姆森，而在职业赛场上第一次交手又是 Joe Burrow 笑到了最后，24-21猛虎最后一秒任意球绝杀，状元之争 Joe Burrow 2-0领先。去年的状元 Joe Burrow 第一年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惊艳，进入第二年的他打的是更加的出色，效率非常的高。本场比赛他32传25中，拿下348码，两次大阵没有失误，传球评分高达 132.8， 带领球队在半场14-0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下半场四波进攻是全部得分，最后一个 drive 打的是顺风顺水，五次传球全部成功，牢牢的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和时间，一个5分半的 drive， 最后一记任意球杀死比赛。那么本场比赛 Joe Burrow 是抓住美洲虎脚位的弱点，拼命攻击美洲虎的边线区域，15次传球9次成功，拿下169码，而他传向球场中间的球更是16次全部成功。 Joe Burrow 目前传球成功率 72.9%， 排在全联盟的第三，平均每次传球码数 9.2码，同样排在第三，9次传球大阵名列第五，传球评分 113.8， 排在联盟第六。可以说猛虎现在3胜1负，高居美北榜首， Joe Burrow 的优秀表现是居功至伟。在我看来， Joe Burrow 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四分卫中的佼佼者，跻身联盟精英四分卫的行列。他的传球精准度，他的大局观，防守阅读的能力，以及压力下的传球选择，都可以算是联盟里的优秀级别。在他率领下的猛虎有可能会变成一支相当有观赏性的球队。猛虎这支球队在选中 Joe Burrow 后，围绕他打造了一支非常年轻的进攻组，尤其是在技术位上人才济济。虽然送走了功勋老将外接手 AJ Green， 但是 Tyler Boyd 已经崛起成为猛虎最为靠谱的接球机器，加上去年的二轮秀 T Higgins 以及今年的首轮秀Joe Burrow 的大学同学 Jamar Chase， 猛虎的接球组的潜力是相当的高。虽然 T Higgins 本场比赛是因伤缺阵，但是 Tyler Boyd 和 Jamar Chase 支撑起了猛虎的传球进攻。 Tyler Boyd 今天9次接球拿下118码， Jamar Chase 6次接球77码，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近端锋 CJ Uzoma 的爆发，他本场比赛5次接球95码，2次打阵可谓次次接球都至关重要。那么猛虎的进攻组下半场是集体爆发，成功的逆转比赛。再来说说猛虎的防守，其实猛虎的防守组并没有太多的天赋，这支球队过去几年选秀在进攻组投入很大本场比赛他们的防守组也没有什么亮点，但是其实猛虎今年的主要进步正是来于他们的防守组。他们今年场均只丢 18.8 分，排在联盟第八，丢码联盟第七少，防跑联盟第九就乍一看这支球队的防守是一个联盟前十的水准但是我们再看一看他们的阵容，其实账面实力并没有很强。那么唯一能够称上是球星级别的也只有安全卫 Jesse Bates 和防守端锋 DJ Reader， 我认为并不是猛虎的防守有多好，而是他们的数据多少有点水分。他们前四场的对手维京人、熊、钢人和美洲虎，也只有维京人的进攻是将将算是联盟中游，而剩下的三支球队基本是联盟倒数水平的进攻。面对这样的进攻组，猛虎的防守挤进联盟前十就非常说得通。但是我认为下一场打包装工，猛虎的防守组很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他们的实力远没有数据看起来这么优秀但是防守组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DJ Reader 今年伤愈回归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而从圣徒补进的冲传手，上赛季表现出色的 Trey Hendrickson 还是继续有一个亮眼的发挥。猛虎在路面防跑上表现非常突出，线位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二年级线位 Logan Wilson 本赛季表现的是相当出色，在防传上也是卓有贡献。上一场打钢人他有2次超解，本赛季他已经有3次超解，排在联盟第二，本场比赛他领衔的线位群在防传方面也仅仅放出才17码猛虎的脚位其实算是比较弱势的点，像 Eli Apple Mike Wilson 这种球员很难说是合格的先发水准。那么幸好猛虎有2名出色的安全位 Jesse Bates 和 Von Bell 来一直给他们擦屁股。总体而言，我认为猛虎在攻防两端在联盟都属于一个中游的水准吧。他们现在3胜1负，凭借分区内战的一个优势排在美北第一，是一个甜蜜的意外这也是对这支 年轻的球队一个鼓励和奖赏吧。但是随着赛程逐渐变难，美北内战的到来，猛虎十有八九是要掉队的。但是他们但凡今年能拿到一个接近 50% 的胜率，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们目标还是要锻炼年轻的小伙子们，争取在未来几年随着 Joe Burrow、 Jamar Chase 等人的成长，能在美北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在重建路上越走越顺的猛虎，美洲虎和 Trevor Lawrence 的开局则是相当的艰难啊。同样是新四分卫啊，新教练 Trevor Lawrence 和 Urban Meyer 的一个职业生涯的开局则是次连败的苦涩。状元郎 Trevor Lawrence 身背天之骄子的光环啊，职业生涯前三场比赛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不到六成的传球命中率，狂蹭七次超节，却只有五个传球大阵。今天虽然 Trevor Lawrence 没有大阵，但是他终于职业生涯第一次没有送出失误啊，而且第一次将传球命中率提高到了七成啊。但是这个感觉对于状元来说好像标准太低了一点。本场比赛 Trevor Lawrence 的表现可以说不仅是合格的吧，而且可圈可点啊，逐渐展现出来自己精准的传球，面对压力跑出口袋的一个坚决。本场比赛他也展现出来相当不错的移动能力，多次自己冲球拿下首攻，也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次冲球大阵。今天如果不是啊，第二节的对方一马线上四攻的时候冲球失败，美洲虎本可以21-0领先，那么 Trevor Lawrence 也可以拿下职业生涯第一次胜利。只能说天不随人愿， Trevor Lawrence 想要达到大家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美洲虎球迷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美洲虎球迷啊，但是如果有的话，通过这两场比赛 Trevor Lawrence 越来越好的一个发挥，相信大家还是充满信心的啊。状元撞新秀强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啊，但是随着对于职业赛程的一个逐渐适应，相信 Trevor Lawrence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美洲虎上半场14-0领先啊，甚至差一点21-0领先，主要靠的是他们的路面进攻。除了 Trevor Lawrence 大长腿自己跑了几次之外，去年发挥出色的跑位 James Robinson 继续状态火热，他本场比赛18次冲球78码拿下了两次大阵，而且 64% 的码数是与防守队员接触后推进的一个码数。美洲虎的进攻前线可以说是相当的弱，在这条前线后面 James Robinson 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甚至包括 Trevor Lawrence 屡屡受压却能逃出口袋，可以说都是相当不容易的。美洲虎今天外接手 DJ Chark 受了赛季报销的大伤，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去年的二轮秀 LaVisca Schnott 本场比赛发挥出色，六次接球拿下99码，但是美洲虎的外接选也只有 Schnott 一个人在线，下半场他们的传球进攻停滞， Trevor Lawrence 并没有其他的帮手来分担压力，输球也是情理之中。美洲虎输球的更大的原因是防守组啊，这支防守组已经不能用毫无亮点来形容了啊，简直是惨不忍睹啊！下半场猛虎打的简直就像是酋长，美洲虎干脆什么都防不住啊！其实美洲虎也有很多潜力新人也都没打出来，像 Josh Allen 不是比尔那个啊，是防守端锋 Josh Allen、 Lalon Chaisong、 Miles Jack 这种近几年一二轮秀在美洲虎真的是根本没打出来。去年的首轮秀脚位 CJ Henderson 直接便宜卖给了黑豹，那么海鹰的脚位 Shaquille Griffin 今年加盟对球队也是没有太大的提高。美洲虎的二线可以说是联盟最差，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啊。这支球队可能从管理层到教练组到球队文化可能都有一点问题。那么想必大家也是听说了主教练 Urban Meyer 赛后在酒吧摸人屁股的一个丑闻，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一个视频，其实也没有什么香艳的场面啊。不过就是主教练输了球而且是四连败之后还有心思去酒吧去摸其他姑娘的屁股，还不是自己老婆的屁股啊，说明这支球队啊有多少问题就显而易见。那么美洲虎这几年有很多高位选秀权，大多数投入在防守组上，但是基本都是浪费，他们想要重建成功估计还需要几年。就算 Trevor Lawrence 打出来了，这支防守组在未来至少两三年内都可能是拖后腿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年他们仍然是状元签的有力竞争者。周日这场夜赛，爱国者坐镇狐狸堡迎战卫冕冠军海盗，这场比赛可能是本赛季话题性最强的比赛之一。布雷迪离开效力20年的爱国者，在海盗第一年就拿了冠军，而爱国者离了布雷迪马上胜率掉到了五成以下，布雷迪带着冠军回到狐狸堡，可以说对于爱国者而言相当的讽刺。比赛虽然话题性十足，但是打的却相当难看，最后爱国者绝杀的任意球没有踢进，海盗客场19-17带走胜利。这场比赛对于布雷迪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场比赛啊！第一次作为客队球员回到他最熟悉的狐狸堡，而且仍然是一个冰冷的波士顿的雨夜，但是心情却完全不同。离开以后第一年就夺冠啊，作为卫冕冠军和超级碗 MVP 衣锦还乡，想必这个场景很多人看得鼻子一酸。而对布雷迪来说，今天有一个更好的剧本，本场比赛他正式超越刚刚 刚退役的 Drew Brees 成为 NFL 历史上传球码数最多的球员，在狐狸堡拿到历史码王可能是很多人想到过的场景，但是我想很少有人想到布雷迪作为客队球员在狐狸堡拿到了历史码王，带着卫冕冠军和超级碗 MVP 的光环在吉列体育场成为历史码王，还顺手带走了一场胜利成功复仇。布雷迪不愧是天选之子啊，这个剧本是相当的精彩，但是相比于剧本的精彩程度而言，比赛可以说是非常难看，布雷迪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般，传球命中率刚过 50%， 269码，没有大阵也没有超节。对于布雷迪来说，本场比赛的意义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但是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最无法被人记住的比赛之一。今天布雷迪疯狂长传，长传尝试达到了22次，只有8次被截住啊，但是有6次是精彩的大码数推进，但是也有7次是自己的传球不准啊，传高了传低了传偏了。布雷迪本场比赛的表现是并不稳定的，想必也是回到狐狸堡感慨万千啊，心态有些动摇，也有可能是很久没有在狐狸堡的雨夜打球不习惯了。总而言之，今天的结果是满意的，过程就不怎么重要了。那么海盗今天进攻组表现也是中规中矩，大家非常关注的另一位爱国者的旧将大格隆啊 Rob Gronkowski 受了伤无法上场面对老东家，外接手 Antonio Brown 倒是首发登场，那么爱国者也算是他的老东家啊，他在这打了一场比赛，他本场比赛7次接球拿下63码，而且是他的接球帮助布雷迪超越了朱布里拿到了马王。而剩下的外接手中 Mike Evans 7次接球75码， Chris Godwin 3次接球55码，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数据。跑位 Leonard Fournette 倒是表现得非常出色，20次冲球92码，均码 4.6，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据。在他和另一位跑位 Ronald Jones 的一个竞争中，他可以说是基本目前来说坐稳了首发，而且他在传球档数也是大量的出场。我们主要来说一说海盗的防守组啊，海盗的冲传和防跑可以说是联盟头一档的存在，四场比赛下来海盗的防跑场均只丢47码，这已经不是联盟第一的问题了，这是历史级别的一个可怕数据。去年他们也是联盟第一，但是他们场均要丢80码，今年比去年要少将近一半啊，对手的冲跑均码只有 2.7， 可以说任何队伍的路面进攻在海盗面前基本算是废掉。爱国者去年还是联盟前三的一个跑轰大队，今年虽然路面进攻频率降低，但是还算是正常水平。本场比赛爱国者的路面推进码数是负一啊，没听错，负一啊。而且 Bill Belichick 直接放弃了路面进攻啊，我不打了啊，别的教练还象征性冲几下， Belichick 我是真的佩服他啊，干脆一次都不跑。全场比赛一共冲球8次啊，负一码。也不是说爱国者前线很烂吧，但是每次爱国者的冲跑跑位Damien Harris 都过不了开球线， Vita Vea Ndampong Su、William Gustin 这三个人站在开球线上就像是三个巨灵神，海盗后面还藏着 Devon White 和 Lavonte David 这两个疯子线位，能迅速的堵上任何的缺口，而且这两个人冲传也是毫不含糊，再加上 Jason Pierre Paul 和 Shaquille Barrett 双轨拍门，海盗的这前线七人说是联盟第二，没人敢说联盟第一。今天 JPP 是因伤缺阵，新秀冲传手周泰伦首银卡接过了火炬啊，两次擒杀，四次撞击四分位，可以说表现的相当不错。全场海盗12次撞击四分位，四次擒杀，如果不是 Mac Jones 面对压力表现的非常出色，今天爱国者的进攻数据可能是更为难看。那么海盗在开球线上基本统治了整场比赛，但是海盗今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的二线可以说是千疮百孔。海盗的二线其实一直都有点问题，但是上赛季季后赛尤其是超级晚上啊，整条二线全都暴走，跟打了鸡血一样，让人产生了他们二线很强的一些错觉。本赛季他们回到了两个赛季前的水平啊，也就是 Winston 率领的快乐海盗的水平，联盟倒数第一啊，场均丢掉327码，要比海鹰牛仔和美洲虎都要烂啊！如果要找借口的话，一个就是他们的路面防跑太强了，导致对手根本就不跑啊，二线一直在被打击，他们场均要被对手传球 46.5 次，高居联盟第一，但是均码只有7码，其实还是排在一个联盟中游。另一个借口是他们的二线伤病问题严重，脚位伤 Murphy Bunting 第一场比赛就手肘脱臼，已经缺阵了一个月，还不知道要休多久。那么本场比赛另一位首发脚位 Carlton Davis 也受伤离场，大腿肌肉伤病，而且看起来相当严重啊，被赛豹小车拉走了。这两名首发脚位估计都要休战很长的时间，而另一位脚位 Jamal Dean 也受伤了，本场比赛干脆没上，不过幸亏只是小伤。那么海盗是火速签下了老将脚位 Richard Sherman， 想不到 Sherman 也有和 布雷迪同队的一天啊，刚签了合同几天，身边就披上了海盗战袍打这场比赛，结果怎么样呢？啊 ，Mac Jones 九次传向身边，九次都被接到啊，放出了100码，还贡献了一次传球干扰犯规。那么这就是 Richard Sherman 在海盗第一场比赛的数据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丑陋。怎么说呢？海盗的二线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啊，他们二线伤病和去年49人一样严重。但是幸好接下来他们遇不到什么强队，冬天来了，地主家不好过啊，但是熬一熬也是会过去的。毕竟海盗的目标还是卫冕，只要赛季末两名首发脚位能够健康回归，海盗的二线还是有一战之力的。爱国者呢，本场比赛输的其实并不冤枉，他们实力是明显不如对手，但是打的已经足够的努力。最后那个任意球56码很难踢，而且又是一个雨夜。那么很多人事后也说 Belichick 为什么不打四档啊？但是 Belichick 事后说，我就没想过要打四档，而且就算打四档 ，Mac Jones 说实话也不一定打得过去啊。就算打过去了，大雨中的任意球也是不一定能踢进的，所以输了就输了啊，输给卫冕冠军不丢人，反而是四分卫 Mac Jones 今天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啊！本场比赛他40次传球命中31次，275码，2个大阵一个超节，传球评分101.6，并不是一个闪耀全场的表现，但是是一份拿得出手的答卷。尤其是面对压力的时候 ，Mac Jones 表现的是相当的好。海盗全场突袭比率将近50%，但是 Mac Jones 出手非常的果断，口袋中的移动也很出色，命中率也相当的不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新秀的四分卫。还记得2年前爱国者在打喷气机的时候，全场 Cover Zero 疯狂突袭，让 Sam Darnold 说自己见鬼了啊！这么一看 ，Mac Jones 面对差不多的一个境遇，表现的是相当的老成。Belichick 开赛季前果断的裁掉了前 MVP Cam Newton， 扶正了 Mac Jones， 正是因为 Mac Jones 的成熟表现啊，打动了他。除了上一场打圣徒之外， Mac Jones 在剩下的3场表现都还算是比较合格。今年的四分卫是集体撞墙，包括状元 Trevor Lawrence、 榜眼 Zach Wilson， 没捞到过什么机会的探花秀 Trey Lance， 刚刚捞到机会的 Justin Fields， 莫名其妙上位的 Davis Mills， 这么多新秀四分卫里， Mac Jones 是唯一一个我认为是合格的。但是我认为今天打的最好的四分卫啊，不是 Mac Jones 啊，也不是 Tom Brady， 而是一名高中四分卫啊，现在在打外接手的 Jacoby Myers。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深知我对 Jacoby Myers 这名球员的喜爱啊， Belichick 也是非常喜欢他用打这种 trick play， 有点像以前的 Julie Edelman。 今天 Jacoby Myers 2次传球全部成功，包括一个30码的长传传给 Nelson Aguilar， 同时他还拿下了全队最高的8次接球推进70码。但是同时我们也能看出爱国者现在进攻的一个捉襟见肘的一个尴尬境地啊， Jacoby Myers 是头号外接手啊，剩下的进攻武器是什么 Nelson Aguilar 啊， Kendrick Bourne 啊，一个废了的首轮外接手 Mikael Harry啊，跑位 Damien Harris、 Brandon Bolton， 不是老球迷的话，我刚才念的人估计都没人认得啊。今年招进来了2个近端锋 Hunter Henry 和 Jonnu Smith， 但是这个双近端锋组合好像也没打出来什么东西，更多的像是一个情怀啊。毕竟这两个人不是当年的啊大杀四方的双近端锋组合 Gronk 和 Hernandez， 一个是球场上的大杀器啊，一个是现实中的大杀器啊。这个爱国者的进攻前线也是退化的很严重，2年时间这支球队的进攻组织自由落体。不得不再次佩服布雷迪的高瞻远瞩啊！大厦将倾之际迅速跑路，上了一艘刚刚装满50门大火炮的海盗船。如果布雷迪还留在爱国者，恐怕现在早就萌生退役，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爱国者的制服组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只能说没有了布雷迪的号召力啊，这支球队谁来都不好使。那么当时我们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布雷迪成就了 Belichick 还是 Belichick 成就了布雷迪？现在这个答案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么两个人此次重聚其实也在淡化他们关系的一个这个话题，可能这对师徒也就早就是离心离德，也是让人非常的唏嘘。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是，爱国者把前年的最佳防守球员脚位 Stephon Gilmore 白菜价交易到了黑豹。我们上一期讲过，黑豹在 JC Horn 报销之后非常着急的在找替代品，从美洲虎换了个 CJ Henderson， 不满意还来爱国者打劫了最佳防守球员啊。那么 Gilmore 和这个爱国者有一些合同上的纠纷，而且他上赛季大伤之后并没有打回状态，爱国者抛掉他也是情理之中。爱国者的防守组数据看着不错，但是我认为真心说不上强啊。脚位 JC Jackson 去年是爆发年，但是本场他被 Mike Evans 基本是打爆了， 前年还是令人窒息的爱国者防守二线，今年只剩下一个 Devin McCourty 还在发挥余热。现为 Kyle Van Noy 和 Dont Hightower 的回归，并没有让球队的实力有质的飞跃。今天海盗只得19分，我认为并不是爱国者的防守有多么出色，更多的是海盗自己进攻的一个问题。今天爱国者的防守组表现最好的可能是 Matt Judon， 冲传手四次施压，一次擒杀，他还是给海盗的进攻前线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一直扑在布雷迪的脸上啊，也造成了很多次海盗进攻前线的拉人犯规。爱国者的防守数据排在联盟前列，但是我认为其实和猛虎是一个原因，对手太弱。爱国者的防守实力是联盟前半段，但是不至于到联盟前五的一个级别。爱国者的攻防和前年相比，基本上已经是天差地别啊。好在是美东这个分区比较弱，而且今年打美南这个更弱的分区，爱国者还是有机会去争取一个50%的胜率的。但是除非 Mac Jones 迅速崛起成为下一个布雷迪啊，否则这种不上不下的一个境地和实力非常的难受。我觉得爱国者要么就重建，要么就是一旦 Mac Jones 打出来了，迅速补强，利用新秀四分卫的一个红利来冲冠。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第二种不太可能啊。老帅 Bill Belichick 还能撑多久呢？啊，他还能再创造一个布雷迪奇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的赛季啊慢慢来看。另外一场周一夜赛，闪电主场28-14战胜突袭者，在美西这个死亡分区顺利登顶啊。美西现在三支球队都是3-1，还有一支球队2-2，分区垫底啊，就是去年的美联冠军酋长。我们先来说一说闪电 Justin Herbert。去年我们在他上位之前啊，在说新秀的时候还在说这是一个比较绕的一个新秀，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 NFL 历史上最快达成500次传球成功的四分卫，说不定未来的联盟里他和 Patrick Mahomes 的对决会变成联盟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本场比赛他早早带队领先，上半场就打了对面一个21-0，38传25中，拿下222码，3个达阵，没有超节，传球评分 107.6。 虽然今天还是有几次传球失误啊，比如一个给 Mike Williams 一个可以达阵的一个长传传大了啊，但是总体而言瑕不掩瑜。Justin Herbert 本场比赛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准确的判断防守，耐心的寻找目标，正确的传球选择啊，未来他的上限非常的高。闪电也是迅速找到了大河之后球队的一个舰队基石。那么今天闪电的另外一位赢球功臣是跑位 Austin Eckler， 本场比赛他15次冲球117码，1个达阵，冲球均码达掉了 7.8， 可以说一个人活活跑死了突袭者的防守组。他还拿下了3次接球28码，1个达阵啊，包括一个漂亮的 Will 路线拿下了一个接球达阵。 Austin Eckler 一般来说是以接球能力推进出名的一个跑位，他今天向我们展现出来他冲球也是相当的出色，他本赛季冲球均码达到了 5.7 啊，在联盟的跑位中排名第四。闪电今天是抓住突袭者防跑不利的这个弱点猛打，疯狂冲球34次，拿下168码，进攻时间也比对手多出了10分钟之多。闪电今天获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防守组，面对突袭者在本场比赛之前排名联盟第一的进攻组，今天只让对手拿到了213码，比突袭者场均的码数少了一半还要多。冲传手周一 Bosa 本场比赛完全是碾压对手，冲传胜率将近30%，7次施压拿下1次擒杀，全队也4次擒杀 Derek Carr， 将突袭者的进攻前线冲的是7-0-8。闪电的防跑一直都是弱点，但是今天面对突袭者上半场疯狂的冲球尝试，闪电很好的顶住了压力，让对手冲球的均码只有 2.7， 上半场更是零封对手。下半场当对手捡回长传进攻连得14分的时候，防守组又一次站出来顶住压力终结比赛，安全卫 Derwin James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超节，熄灭了对手反扑的火焰啊。主教练 Brandon Staley 入主闪电之后，闪电的防守场均只丢 18.5 分，排在联盟第七，防传排在联盟第五，而且前两场比赛分别面对牛仔和酋长这样的恐怖进攻组，只让对手分别拿到20分和24分。本场比赛面对联盟第一进攻组突袭者啊，也只让对手拿到了14分。反观公羊本赛季的防守滑坡啊， Brandon Staley 的出走带给闪电一个防守体系，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么闪电也是正是防守组本赛季的进步，让他们真正成为美西一支强队。突袭者今天怎么说呢啊，完全叫做自断一臂啊。闪电确实防跑很弱， Brandon Staley 这种 Lightbox 的一个防守体系的确会让球队在防跑端是处于弱势，但是突袭者本身并不是路面很强的队伍，球队前线开路很差，冲跑效率极低。 John Gruden 想要避重就轻 避开闪电强力的二线而攻击他们的路面，这个田忌赛马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啊。但是 Gruden 没想到的是，闪电的防跑是下等马，突袭者的路面进攻也是个下等马，而这个下等马呢还跑不过人家的下等马，那你算了半天不给自己算进去了吗？所以说突袭者上半场猛攻路面没有任何收益啊。而且上半场球队的进攻前线表现极差，频频犯规不说，传球保护还不在状态。我们第一周都说过了，突袭者的进攻前线是个隐患，本场比赛中就暴露出来了问题，放出了15次擒压，4次擒杀啊。新秀右接锋 Alex Leatherwood 这个新秀强壮的是头破血流，本场比赛他被周一 Bosa 完全打爆，给他上了一节宝贵的课程，叫做欢迎来到 NFL。 不过下半场突袭者传球发力之后，还是看出来 Derek Carr 的功力啊。上半场突袭者仅仅有20几码的推进，下半场是连续追了两个大阵，第三个 drive 也是打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任意球踢飞了啊。 Derek Carr 和突袭者的进攻组还是非常的犀利，只不过他最后一个超解是有失水准。四场比赛过后， Derek Carr 还是场均350码，笑傲全联盟，本赛季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爆发年啊。突袭者进攻组的武器也是继续表现非常出色，近端锋 Darren Waller 仍然是对手难以防范的大杀器，外接手 Hunter Renfrow 不仅作为曹魏的接球机器，甚至在对手假气踢真传球的时候提前判断了对手的进攻意图，像脚位一样成功破坏了对手的传球。今天这两个人也是下半场表现的非常出色，各自拿到了一次大阵。 Henry Ruggs 仍然是联盟最好的深远打击武器，和 Derek Carr 有一次51码的连线，而且战胜的是 Derwin James。 突袭者的进攻组仍然有着联盟前三的一个潜质，即使他们的进攻前线相当差劲，即使他们几乎没有路面进攻， Derek Carr 率领的传球进攻爆发力还是让所有的对手胆寒，他们的防守组冲传是仍然犀利，今天拿下两次擒杀， Max Crosby 迎来了他的一个爆发年，本场比赛5次施压。但是突袭者的防守仍然问题很多，他们的线位很弱，导致路面防跑和中距离防传都不合格。二线方面啊，本场比赛台湾 Mullen 和 Damon Arnett 都在比赛中受伤，但是 Casey Hayward 这位闪电的老将脚位本赛季转投了同区死敌突袭者之后，反而是焕发了第二春，表现的是相当的出色啊，在 PFF 评分排名全联盟第一。突袭者这球队真的非常有意思啊，强点很强，而且是联盟前几的那种强啊，弱点也很弱，联盟最弱一档那种弱，这支球队真的是非常的有个性啊，也有观赏性。本场比赛失利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坏事，反而能够更加清醒的认识到球队的强点和弱点分别在哪里啊。尤其是 Derek Carr 率领的一个传球进攻，我认为会在美联掀起一股风暴。突袭者今年即使处于内卷严重的美西，也是绝对有实力去竞争一张季后赛外卡。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下周继续为大家带来三场夜赛，分别是周四夜赛和美西内战一样好看的国西内战，海鹰对阵公羊。周日夜赛，去年美联决赛的预言，也可能是今年美联决赛的预言，Mahomes 大战 Josh Allen 啊，酋长对阵比尔，以及一场周一夜赛，同样是美联两支强队的对抗，乌鸦对阵小马。想听更多精彩的赛事分析，下周同一时间敬请关注魔球理论班早自习。